朝会的组织第十篇，朝会组织的实行第六部分，恩赐的问题，恩赐的意义。朝会就其存在和显出而言，有宇宙性和地方性两面的讲究；就其行政和属灵建造来说，有职分和恩赐的分别。恩赐完全是一个专门的名词，一个人能做伸言者讲道，能医病赶鬼，或者能说方言，这就是恩赐。恩赐这词原文的意思就是白白给人一个礼物。罗马六章二十三节说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远的生命。这里用了恩赐一词，这词的字根和恩典很近，是恩典的故事。恩典赐给你一个东西，这就是恩赐。神很郑重地给你一件东西，不要你付代价，是白白给你的，这就是恩赐。所以恩赐不是卖给你的，是赐给你的，是白白给你的。无论是召会的恩赐，或是个人的恩赐，无论是个人身上平常的恩赐，或是神奇的恩赐，都是神在恩典里白白赐给人的。神把恩典当作礼物白白送给我们，不需要我们做什么，也不需要我们出任何代价。恩赐是恩典的故事，恩赐的源头是恩典。一提到职分，我们就该想到权柄；一提到恩赐，我们就该想到恩典。职分是在于权柄，而恩赐是在于恩典。职分是权柄设立的，恩赐是恩典赐给的。人不在权柄底下，就没有职分；人一失去恩典，就没有恩赐。虽然恩赐完全是恩典的故事，但恩赐和恩典仍有分别。恩典乃是恩赐的源头。有的人可能没有恩典，但却是有恩赐，这个光景并意外。正常的光景是，每个恩赐都应该出于恩典。恩典的意义，恩典乃是恩赐的源头，而恩典到底又是什么？一般说来，这是一个很费解的问题。但是经过我们这几年所花的功夫，我信许多圣徒会感觉容易多了。用一句浅显的话，恩典就是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。约翰一章一节说，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十四节说，话成了肉体，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。十六节接着说，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根据这些话，我们不能不承认恩典就是神自己。宇宙中一切的事物都是虚假的，只有神自己是真实的。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今世的事物是神的恩典，圣经里最多只称其为福气。在圣经里，恩典乃是一个专门的名词。保罗在临前十五章十节说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但这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请想想看，这个与使徒同在的恩是什么？就是给使徒得着并经历的神。他能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就因为神在他里面给他得着，被他经历了。新约有些书信末了，使徒在祝福时常说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， 有一个恩和我们的灵同在，那和我们人的灵同在的恩，就是在人灵里给人得着的神。简言之，新约里所说的恩典，就是指神自己给我们的得着，也就是神的灵给我们得着，神的生命给我们得着。提后二章一节说，你要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得着加力，这恩典也就是神自己给我们得着。这样看来，新约中所说的恩典，就是神把他自己、他的灵、他的生命给我们得着。我们若把约翰一章和14、15、16章对照来看，就会看见那个恩典就是神自己，也就是神的生命、神的圣灵。一章14节说，化成了肉体，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。十章十节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。这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生命就是那个恩典。16章7节又说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因为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。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，到了主复活以后，他来到门徒中间，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，你们受圣灵。这个圣灵也就是第一章的恩典，神的自己，神的生命。所以神的圣灵给我们得着就是恩典。恩赐与恩典两面的关系。两处经文，新约里有两处经文说到恩赐与恩典两面的关系。一处是在以弗所4章7节，那里说，恩典赐给我们个人是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。这话太好了，我们得着恩典是照着恩赐的度量。你能蒙多少恩典是照你那个恩赐的度量。恩赐如同水杯，恩典如同自来水。杯子能容纳多少水，完全是根据杯子的流量。如果杯子的流量是100公撮，水能进来的量也就是100公撮。水是恩典，杯是恩赐。杯子若是够大，水进来的就多；杯子若是太小，水进来的自然就少。水进来的多或少，完全在于杯子流量的大或小。你我身上恩典的多寡，乃是照着神所量给我们恩赐的大小。第二处在罗马12章6节，那里说，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得了不同的恩赐。我们所得的恩赐是照着我们所蒙的恩典。以弗所书是说，恩典是照着恩赐；罗马书是说，恩赐是照着恩典。这是两面的，并且是分不开的。无论是照着恩赐给恩典，或是照着恩典得了恩赐，总归是一个恩典的故事。一个人一旦失去恩典，他就失去了恩赐。若是一个人失去了恩典，还能运用恩赐，那个运用并意外恩赐正常的光景，完全是在恩典里。两处的解释，恩赐是照着恩典而得的。在此，我们虽然先说到以弗所4章，后说到罗马12章，但按次序，罗马12章应该在先，以弗所4章在后。先是恩赐照着恩典，后是恩典照着恩赐。我们一得救，神先给我们的不是恩赐，而是恩典。神乃是将他自己放到我们里面，恩典就是神自己，就是神的生命、神的灵。神首先给我们的就是这个。在我们得救时，神就在他的生命里，在圣灵里把他自己给了我们，我们里面就有了这个恩典。 我们得救前，里面除了罪，什么也没有。我们里面乃是空的。得救后，我们里面有了恩典，不再是空的人。那时，神的自己、神的生命、神的灵进来了。这个进到我们里面的神、生命和灵，就是恩典。根据这恩典，照着这恩典，神将恩赐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罗马十二章。所以罗马十二章的恩赐乃是照着恩典所赐的。神的生命、神的灵、神的自己在人里面做了恩典。这个恩典是个根据。从这恩典里出来一个东西叫做恩赐。在里面的是恩典，显出来的是恩赐。你我身上所得着的恩典都相同，不仅相同，并且就是一个，但显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恩赐却有所不同。在有的人身上显出来的恩赐是爱，有的人身上显出来的是接待客旅，有的人身上显出来的是话语执事。我们很容易领会话语执事是个恩赐，但我们很难领会接待客旅也是个恩赐。在基督徒生活中，最感为难的就是接待客旅。有些圣徒，你要他做什么都可以，唯独接待客旅不行，因为接待客旅实在太麻烦。在从前的召会生活中，从岁首到年终，圣徒中间差不多都有接待客旅的实行。然而这些年来，好像失去了这个恩典。所以恩赐也没有了。然而有的人蒙了神的恩典，不仅乐意接待客旅，并且视其为最甜美的事。这样一来，接待客旅就成了他的一个恩赐。可见恩赐乃是从我们里面的恩典产生出来的，是照着我们里面那个恩典所赐给我们的。在个人身上的恩赐虽有不同，但都出于同一个恩典。很稀奇，同一个血轮到了耳朵，就有一个功用能听；到了眼睛，就有一个功用能看；到了口，就有一个功用能说。然而，如果这个血轮没有了，立刻耳朵不能听，眼睛不能看，口也不能说了。血轮是一个，但流到不同的地方，就有不同的功用显出来。同样的，恩典在众人里面是一样的，但显在个人身上的恩赐并不相同。我们众人的确都蒙了一样的恩典，但显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恩赐却不一样。好比保罗所蒙的恩典多一点，以旧约的预表来说，保罗所蒙的恩典是一头大牛，而你我所蒙的恩典少一点，以旧约的预表来说，不过是只小鸽子。同一个恩典，但度量却有分别。因此，从这个恩典里出来的恩赐是有不同，但重点在于恩赐是从恩典出来的。我们不能盼望一个没有神生命、没有神的灵的人在他里面能有一个恩赐，有恩赐的人定归有生命。当然，对于旧约时代的人，那是另一个问题。新约里，凡是有恩赐的人，定归有生命，有恩典。恩赐是靠恩典而继续，恩赐是按着里面的恩典，也是照着里面的恩典。一个人有了恩赐以后，神还要继续供应恩典。这就是以弗所四章所说的，恩典照着恩赐的度量。主先给你恩典，后在你身上产生恩赐，然后要照着你身上的恩赐供应你恩典。你身上的恩赐大一点，神就继续用大量的恩典供应你。你身上的恩赐小一点，神继续供应恩典的量就少一点。在此，恩典乃是照着恩赐的度量。我们 在正当的情形里运用恩赐时，实在需要恩典的供应。所有进神话语执事的人都能见证，他们是何等需要神大量的恩典与供应。进话语执事虽不是一个太大的恩赐，但总归不是一个小的恩赐，实在需要神大量的恩典。神如果只把恩赐给我们，而不继续供应大量的恩典，那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如果神只给我们造了耳朵，却不给我们血液的供应，这耳朵是没有用的。如果供应膀臂的血液和供应耳朵的一样少，这个膀臂定规没法进宫用。膀臂需要大量的血液才能正常的进宫用。恩典在我们身上加多，是因为在我们身上有大的恩赐。恩典赐给我们，乃是照着我们恩赐的度量。一个进话语执事的人能够刚强，完全在于里面膏油的涂抹、生命的供应、神的同在，这些都是恩典。我能见证，每一次为主说话时，我一点儿也不怕站起来没话讲。我所怕的是走上讲台，里面却摸不着神，那是一件最可怕的事，里头好像没有了恩典，空了，没有神。里面的源头一断，一没有恩典的供应，那实在是最可怕的事。奇妙的是，神所设立的话语出口，每逢一开口，它里面的水管就开了。无论谁，只要他是在那里为神进话语的执事，他里头的恩典，里面的供应就来了。神所给个人的恩典，乃是照着个人所得恩赐的度量。恩赐也是生命属灵的问题。一说到职分，我们就要想到权柄，就要伏在神面前，那是权柄的问题。一说到恩赐，我们就要想到恩典，就必须摸着神。活在与神的交通里，有神的同在，有生命的供应，有膏油的涂抹。恩赐是从恩典而来的，等到我们去尽恩赐的职分时，还需要恩典的供应。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恩赐是从恩典来的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运用恩赐的时候需要恩典的供应。所以无论我们是得到恩赐或是运用恩赐，我们都需要恩典。没有恩典就没有恩赐，有了恩赐而没有恩典继续的供应，也不能运用拿恩赐。恩赐的产生是恩典，恩赐的运用需要恩典。恩赐是从恩典产生的，也是靠恩典来运用的，而且恩赐与生命有关，所以当恩赐一摸到生命，一切的问题就都解决了。为什么执事是权柄的问题，而恩赐是属灵的问题？因为属灵的问题是恩典的问题，也就是生命的问题。每一个恩赐都该是从生命来的，从圣灵来的，而圣灵就是神的化身，是神生命的灵。所以只有活在恩典里，只有一直活在膏油涂抹里的人才能属灵。恩典和属灵是不能分开的，因此职分是权柄的问题，恩赐是恩典的问题，也是属灵的问题。一个圣徒如果能活在与主的交通里，常有生命的供应和膏油的涂抹，在这个圣徒身上总有一份恩赐能显出来。凡没有恩赐显出的人，都是因为失去了恩典，断了交通，没有涂抹，没有供应。 可能一个弟兄两周前还软弱下沉，在他身上显不出功用，但有一天他活了，也不用人教导，他的那一份恩赐就马上显明出来。原来他是不愿意接待客旅了，现在他祷告接触主以后就有了负担，有了心情，也肯出代价接受难为，就欢喜快乐地接待了远方来的圣徒。可能有一位弟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好好聚会，里面失去与主的交通，他和恩典断绝了，一点爱主的心情也没有，只是马马虎虎的聚会，更谈不上侍奉或治理召会。然而有一天，他里面摸着了主，接受了恩典，得着了复兴，在聚会中站起来做了一个见证，立刻有好些圣徒邻里反映说，这个人恐怕就是将来的长老。他虽然刚刚得复兴，但很有做长老的恩赐，不仅关心人，关心召会，并且很有眼光，对事情的处理也很有条理。这说出在这个人身上的确有个东西，就是恩赐，而这恩赐是从恩典来的。另有一位弟兄得救五年，对属灵的事糊里糊涂，谈起世界的事却头头是道，无论哲学、美学、政治、经济，他都能讲。有一天，他在聚会中摸着主，得着了恩典。三周后，他站起来做见证。许多人在那里一听，感觉这个人有话语的恩赐。他虽然是在那里做见证，说到他如何蒙恩，如何被主得着，但那些话不折不扣是一篇激励人的好道。那是因为他享受了恩典，有一份话语的恩赐。恩赐是出于恩典，在召会里连扫地都是一个恩赐。当你活在恩典中，就没有法子不活出恩赐。这是罗马十二章所说的，有一个人他里面摸着了主，得着了恩典，主日上午就到会所擦玻璃窗做整洁。他这样做不是因为长老们的报告或什么负责弟兄的报告，不，他是出自内里的，因为他若是不来，这一周他都会不舒服，这是恩赐。恩典使我们活出恩赐，但千万不要忘记，当我们去运用恩赐时，需要恩典继续的供应。恩典供应我们有多少，完全在于所量给我们的那一份恩赐大或小。这是以弗所第四章。结论：我们没法离开神的权柄，或者脱开神的恩典，还能谈论召会的组织。没有神的权柄，没有神的恩典，就没有召会的组织。所剩下的不过是社团组织，是社会里的组织，不是召会的组织。召会的组织是在神的权柄之下，也是在神的恩典里。你我若不在神的权下，不在神的恩典里，就不要谈召会的组织。基本上，召会的组织是建立在神的权柄和神的恩典上。从他的权柄出来职分，从他的恩典出来恩赐。每一个尽职的人都是伏在神权下的人，每一个运用恩赐的人都是活在恩典里的人，这个才是召会的组织。所以当我们在召会中尽职时，我们要问自己，是不是服神的权柄，是不是活在与神的交通里。如果不是，请记得，即使我们做得非常合乎圣经，也都不值钱，因为那不过是仁义的组织。所以仅仅用圣经的原则来测验， 仅仅合乎圣经的条理是不够的。若是不在神的权下，不在神的恩典里，无论做得如何合乎圣经的原则和条理，最多也不过是仁义的组织。在此，我们需要蒙拯救。以往多少年来，许多圣徒只抓牢了圣经的原则，却没有看见什么叫做权柄，什么叫做恩典，仅仅照着圣经的字句讲召会的组织，那还是仁义的组织。无论如何合乎圣经，还是人的组织。若是我们众人一个个都伏在神的权下，都活在神的恩典中，虽然我们圣经知识不是太多，但我们中间的光景定规合乎圣经内在的原则。那个合乎原则不是字句的，不是道理的，乃是属灵的，是生命的。一谈到职分，我们个个都伏在神的权下；一说到恩赐，我们个个都在神的恩典里，这样一切问题都没有了，也都不必去研究争执了。我们若不在神的权下，不在神的恩典中，仅仅凭圣经字句的原则，迟早我们中间会有纷争，有难处。这就是以往100年在弟兄会中间所有的难处。愿主怜悯我们，千万不要以圣经的字句来断定召会组织的事。我们要看见召会组织的背后，那个源头乃是神的权柄和神的恩典。临前12章4节说，恩赐虽有分别，灵却是同一位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同一位。灵是指恩典说的，主是指权柄说的。召会组织的元素就是权柄与恩典。谁能伏在权柄之下，谁身上一定有职分。谁能活在恩典中，谁身上就一定有恩赐。因此，我们一摸到召会的组织，就务必要摸元首的权柄和神的恩典。求主拯救我们脱离那些对而死的规条，叫我们成为活的身体，有活的配搭。个人站在个人该站的地位上，也供应个人所该供应别人的东西。这就是诗篇133篇的光景，弟兄和睦同居，其中有膏油，也有甘露。